主，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在你的圣灵的恩典底下，圣灵所带领底下，接受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真理的教导。再一次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有些人的确是交通做拦阻，今天身口就没有。
对，然后还有一个 special activity， 就是二班，他这边接靠那个地方都 block 三十分钟。
我想就是因为身口就没有，他们借的公园。
哦。
我想是这样。
block。
Yeah， 不过，希望没有太大影响，因为这边交通不大方便，就是了。
对。
那今天我们继续看这个灵跟良心的侍奉，看这个侍奉的问题。小钟，这个东西我写的时候啊，差不多20年以前了。那当然，我每次看他都觉得说，当时怎么样整理的？我现在想想呢，很稀奇，因为这个差不多我一个月里面把大纲写出来，整个的关于这个老崔友这个观念啊。那年轻人就是记性好，所以看了圣经以后。这个记忆力犹新，说脑子里就很快就整理一下。
哦，一个月就把它写好。
大纲，大纲。
哦，大纲。
呀，因为我那个时候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是对着教会需要，他们开始进入侍奉。那当教会开始要进入侍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怎么样最快的方法把弟兄姊妹们，教导的正路上面。
嗯。
因为一般人对于侍奉的理解都是外面的，啊，你请他做主席，他很乐意。你请他做厨房，他觉得也好啊，请他做招待门面的事情都蛮体面的。那所以对于侍奉呢，弟兄姊妹稍微心热一点的时候呢，就很愿意。但是我就发现很多人他不愿意侍奉，那表示什么？他可能觉得自己很不够资格，
不配，
或者说自己生活上生命上有一些问题，他不能对付，所以他就觉得。这样侍奉不对，那这些观念怎么来的？啊，这种良心的感觉，自己知道，这个你跟他讲了半天，我在另外教会，不是 OCC， 就碰见这样情形，有些弟兄姊妹们，那个传道人请他侍奉，或者长老请他侍奉，
对对对，
他就先招出来，他说我还抽烟，能不能侍奉？
我喝酒的，是不是？
蔡兄，你说我抽烟能不能侍奉？能不能？
可以。
可以，但是如果是侍奉的人可以抽烟，继续抽烟。
OK， 但是我想他走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yeah.
他自己良心会被责备，
yeah.
会担心说，哎，我、
yeah.
我一边在侍奉神，一边在抽烟，这样我像什么？
我在讲 build up a body of Christ，我还在 destroy it, damage it, or不 destroy，
除非这个人他的得救不是真正的。
Yeah，
OK。
他如果真正得救，他会有感觉。
真正得救，他但是那个感觉是迟早不会来的。
对，
不一定说马上就那个良
心。是
overnight，
就
很
yeah， 不是 overnight， 因为生命的这个建造并不是好像罗马一样一日就造成了，对不对？慢慢来的。
是
yeah， 像我。OCC 我受浸那一天、
uh-huh.
起来以后要抽烟了、啊、因为我以前抽烟了、啊、香烟拿起来还没有点了、啊、那味道180度转变、
uh-huh.
就在当时我的烟就丢进去就丢了，所以我从1981年11月15号就开始
记号了，
这都我受浸那天是清清楚楚，1981年11月15号，
很有趣，很有趣，
香烟就丢了。
Yeah， 我的经历跟你类似，不过还没受洗。我信主以后，我这么多人叫我戒烟，我戒不掉。但是信主以后，哎，拿掉了，而且你说闻到香烟味道不一样是吧？
对对，
我闻到要吐，而且我做噩梦梦醒。梦见自己的抽烟，像这种感觉，这种原因啊，你怎么解释？
没办法。
呀，
目的就是不想让那个照到。
呀，所以
我们都害羞，我们都比较害羞。
所以我就说，今天我们读题目的灵跟良心的时候，这个东西有些事情是真的不能解释，但是灵里面感觉是真的。
对。
那我就说了，刚才我一开始就说，我会写这本书的原因，而且也是神的恩典，一个月之内就把这大纲写出来。 那在 OCCA 我不晓得你的时候已经来了没有，我在讲灵讲这些东西讲带他们进入侍奉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来，
那是几年前的事。
你一九八一是不是？
我八一，
那没有，那
八一人来的。
那我早就讲过了，我这个大概是，哎，不止，不是，差不多就那时候。我看看啊，
那我没有印象。
不是，在你之前，因为众圣徒是八一年开始做的，这个东西是发表在八一年的，所以你来以前讲过了，这样，那大概就是差不多
那
时候。
那时候你讲我也不懂
没有圣经根基恐怕也很难。所以这里呢我们建立一个圣经的概念，就是圣经里面关于侍奉的看法。我已经说过了，这个书写作二三十年以前写的，可是我自己现在看书觉得
三十几年
我现在看都很稀奇，为什么我会写出这样东西来。你上次不是说吗，是圣灵特别感动，的确是这样。所以这是神的荣耀，不是我自己那么年轻那么长进。我想这些东西大概三十五岁不到。那我现在回头看看，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整齐的。我当初印象最深刻就是说，我把它从马太福音读起的时候，那个次序都很少需要调动，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段一段的看。上次我们比如看《使徒行传》第七章，这次我们要看的是罗马书，那《使徒行传》完了就是罗马书嘛。对不对？
Yeah.
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保罗就说：“我用良心，我用灵所侍奉的神。”啊，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先看这节经文啊，其他都慢慢看的哈。第一章第九节，他说，第八节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这里保罗提出一句话叫用心灵，这个心灵就是灵的 spirit。 什么叫用灵的侍奉？那今天我们讲这话是我们读经很容易了，因为读经就解释嘛，解释说保罗用灵来侍奉。那怎么叫用灵侍奉？今天你我侍奉怎么用灵侍奉？这个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当然我希望我们在 讲解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叫用灵侍奉。那头一个你这样明白这个灵是什么呢？人有灵对吧？我今天你说，我记得我刚刚出来侍奉组，我们有几个姊妹，有一个姊妹老是问的问题，她说：“史弟兄，我找不到我的灵在哪里，我摸不到我的灵啊。”她是一个
看不见摸不着，
她是一个 Berkeley 的毕业生，很爱主。你说她问的问题是不是找麻烦？不是，她真的问的问题，我的灵在哪里？她说：“我怎么摸不着灵？”我的灵在哪里？那因为这些年长弟兄在讲我们祷告的经历的时候，灵里面有感觉。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如果有感觉，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是不一样，都很难沟通啊。我看见了绿颜色啊，今天凯旋带的领带，我也有一条类似的领带，是吧？但是我说他的领带颜色跟我是不是一样？我看见红的，跟他看见红的，我们眼睛视觉感觉是不是一样？这个你怎么？那当然神造人我相信是类似的，可是有些如果看不见有些光谱，有些看不见
色盲
的话，他就看得不一样。我父亲色盲，他看得灰灰的，那我要跟他讲红，他怎么了解红？他就是不能了解。所以今天我们讲用灵的侍奉，这个灵是什么回事？如果自己没有这样经历，或者说根本没有重生得救，那这话讲不清楚，永远讲不清楚，是吧？所以我们受于我们认知能力的限制，我们只能讲真理，只能讲圣经的启末世，圣经的启示，圣灵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听的人懂了，或者是讲的人是不是一件事情，那需要圣灵的工作，真的圣灵工作。
是。
那所以这里讲到说用灵侍奉的时候，对不起，我们只能说神造人有灵，怎么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啊，因为一开始。上世纪就说神在人的鼻孔里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我们就晓得灵是神放在我们心里的，放在我们里面。那中国人思想也说人是万物之灵，这个灵什么意思？跟我们讲人有灵是不一回事，可能不是一回事。但是中国的文化中间也说人有灵性，对吧？意思就是说他把一种物质范围之外的精神生活把它当成灵性。当然西方的神学中间二元论跟三元论永远在争执，有一些人认为除了物质之外就是灵界，就是灵性， 所以连人的精神状态，那英文里说 spirit， 一个人的精神怎么样啊？或者说他的思想感情超过物质限制的，这不就是灵，也是一个神学上的争论。但是我这样说的，我们这个说法呢是照着三元论的说法，所以把人分作人外面有体，里面有魂，最里面是灵啊。所以我说灵是人最里面一个神造人的时候受到的最中心部分。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他的魂，是他的灵，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人的特性。活物只有魂没有灵，所以今天一个人你说他没有灵，指的他是没有得救，还是这个人没有精神层面，决定于你对三元论二元论的看法。今天我们很容易说一个人没有得救，他可以有精神部分，可以他很喜欢音乐，喜欢文化，喜欢这些，甚至很有感情，但是我们不觉得他是有灵。为什么？人的灵因着罪的缘故已经死了，跟神隔绝。所以从这里讲的灵的功用呢，第一个他有良心的洁净，第一个他是跟神有，他是第一个他有直觉的感觉，超过就是我们刚才讲很多事情，那都是灵里面。那我说他得救他没有得救，你怎么说吧，这是个直觉，不是说一定的。所以要比啊，如果我看出这个人得救了，他说那个人没有得救，那怎么知道？当然有些外在的事物，可是有一部分是直觉，我一看就觉得他像基督徒，很多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灵里面有一种感觉，所以灵有一种感觉是称作直觉。那还有一部分呢，刚才我们讲的是良心，因为人的良心，那是希伯来书讲的，人的良心被洁净以后就可以侍奉神。第三个问题就是良心的灵的功用，还有一个是交通。那怎么交通？灵的部分才能够跟神交通，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没有灵，一个人没有得救以前他可以祷告，但他没有法子交通，他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的信息说怎样怎样怎样，他也不能够依靠神受神灵引导，这就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讲用灵和良心侍奉呢，用灵的侍奉的时候，头一个是我们设定在一个基础上面，就是人有灵，而且得救的人他的灵功能被恢复，所以跟神有交通，从地方开始产生真实的侍奉。一开始我就讲这个字啊 ，Latrio 这字，说到跟神的关系，因为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我们敬拜。一个人他可以有心要侍奉，或者有心要敬拜，可以做很多外面的事情，那里面的部分我们没法知道，除非他自己跟神中间有那个真实的关系。所以这些话我们可以尽量讲，尽管讲也可以教导，甚至在教会里面大家分享学习，而我们也可以按照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人灵里光景不错，请他来侍奉，他愿意进入侍奉，而不是仅做外面的事情，都是我们因着我们理解到人最中心部分受到的部分，他用这个来侍奉神。但是回到这个问题，怎么样叫做用灵侍奉？灵怎么用力法？你说今天我替我太太把这个要给孩子们吃就搬下来，今天大发热心，好大一锅，我说你不要那么多，绝对吃不完吧。我身体可以搬动，对不对？我身体在搬这东西，我觉得我出了力，是吧？还可以，那大概十几磅肉还可以拿得动。我太太做起东西来是绝对是招待周到的，你放心好了。
我们单位也去吃了。
我跟你讲，今天很好吃的。我跟你们透露消息，今天吃
taco
吃那个 taco 跟这个吃的，今天5月5号嘛 ，Cinco de Mayo 嘛。吃墨西哥东西 ，pupos 就是拿肉啊，是放在饼里吃，加一点盐水，加一点番茄，好吃的。Anyway， 我们可以用身体力来侍奉，但是灵里面怎么侍奉？你说嘛？这个东西呢，就是慢慢的你要理解到，当我们生命慢慢长进，像蔡弟兄所说的，你开始会理解到什么样用灵侍奉。灵里面不安，灵里有各种感觉。但今天因为主要讲侍奉，所以不提那些灵的功能详细部分。只集中一件事情，就是灵的能力，也就是说灵的用力，灵怎么用力法？是不是大声就是用灵里面用力？
我
脑袋，但是于立功跟我讲，轻声说重话，他叫你讲重话是小声讲，那就跟身体声音大小没有关系了。当然灵里激昂的时候，保罗在传道或者说这个大布道会的时候啊，大声疾呼。你也可以就在灵里面用力，声嘶力竭，甚至那 有没有直接关系？可能有。所以这里的问题，什么叫灵的用力？灵怎么用力法？我这里提出来第一点呢，叫做应付灵界的活动。灵界的活动在我们理性的判断，所以我刚才说良心的判断、直觉的判断跟神的交通。当然一个比较老练人就知道，他一面看、一面判断、一面祷告、一面寻求神，是这样不是那样。有一个例子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去高利这个耶西的儿子长子以利亚经过，他看他高大，很有神气，有做领袖的样子啊，要做王的样子。不是他，
不听话，
因为我说他里面知道不是他。那你怎么办呢？你本来都要给他按手了，比如说要交友，停下来。那所以灵里面用力，灵里面有能力，有一个能力能够有感觉。所以到后来一个一个走过，也不是他。那撒母耳就说：“耶和华看人不是看外貌，是看内心。”所以这个内心的问题是灵里面最基本的问题，而是我们很不容易察觉的。有时候我们会露出来讲话，一句话不小心把心里的意念露出来，那别人就了解了。你不讲话，别人看你是个谜啊，猜不透啊，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他灵里面到底感觉怎样。所以我们需要在一起侍奉的有时候分享，就是道理交换灵里的感觉啊。那天比如说祷告会说 Albert 就问我，你怎么那天会去看周杰明说你里面有这么大信心，说是他会完全得的医治而且没有后遗症。我说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我有过这样经验，然后我可以推理，有了这样经验感觉到神要医治的理论慢慢来了。为什么？我说因为神做事是有计划，不会乱的。他既然带他来这边聚会，一来就他让他喜欢教会一年多了，现在还没有得救，神会让他忽然走掉吗？这个不合逻辑。所以我里面有感觉，可是这个感觉基本上是灵里的，不是推理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当我们慢慢在灵里面学习用直觉再来分析的时候，就比你分析完了再考虑对不对要好一点。因为在你分析有个条件在前面，这样子是不是有道理？神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神要做事是完全他自己的绝对自由，我们说不上来。那是不是每个来的人都不会死呢？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所以很多事情你需要在现场判断的时候用灵里面感觉。所以这里有交通，跟神的交通，然后在交通中间有判断，判断中间也还有 struggle。我的道理说，那不是凯旋跟我一起看吗？你出来很气的吗？一直跟我讲，在中国早就放弃了。我知道你的意思，牧师，你不要太大胆，那可能不会醒过来。我没有跟他 argue， 但我了解他的意思，就是照医学的判断是出了大问题。那这个我们也有知识啊。我不是完全不懂啊，他说也有征战，到底我的判断感觉对不对呢？我这样讲话在信心里面讲会不会出毛病呢？等一下不能应验，他说啊，你这个人乱讲话，空的安慰没有用。所以这是有征战，征战的时候你再一次考虑说这不是我的事，神要显明他的荣耀，所以交托给主。所以这些就变成你的祷告，把你所知道的属灵的事情祷告在神的面前，交还给神，然后神可以在这个交通中间在灵里面给我们启示。那我需要分辨一下什么叫启示，什么叫默示。圣经里这两字用法非常清楚分别的，默示专指的神的话语， inspired 这个字啊，英文叫做 inspired inspiration， 但是 inspiration 是给先知他写下来，可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里面叫做 revelation， 光照启示。光照跟启示比较像，神把光放在这里，好像放大镜一样，忽然看见了。尤其我现在眼睛不大好，也更加知道，有时候看不见，只能拿光一照，光线好一点就看见了。这个我懂啊，读物理的人叫做 resolution， 读物理的时候 resolution， 如果你光不够的话，它模模糊糊一片，这个分析的能力，这个 resolution 很小。做照相机能晓得吗？照相人晓得，如果你光线很暗的话，照出来模模糊糊。
blurry，
但如果你光线强的话，它容易聚光。所谓容易聚光，它的 focus 容易调整，因为它的 resolution 比较大，所以你可以控制啊。所以神的话语呢，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神就用他的话语启示我们，光照我们，叫我们灵里面的动作有一个跟随。所以这些都是基本上说的， 灵的能力，他有能力 ability， 我的能力呢是 ability，啊，这个底下的用力呢应该是 capability， 我这个中文很难讲，这个灵的用力灵的，啊，这个怎么样用法，啊，所以呢当你在侍奉比如讲话的时候，用你的力量灵里面先动了，然后你就我就想起我女儿有时候讲话的时候，她已经很生气说忍住不生气，就咬紧牙关讲话，很用力的讲话，声音不一定大，这个是咬紧牙关的讲话，因为她很生已经很生气了，她已经很激动了，她控制自己用力讲话，咬紧牙关讲话，这个哈，我用这个说来猜你们认识我的女儿，
哪一个
你猜嘛，
第三个
没有，老二了，老二 会咬紧牙关，老三也会和李咬紧牙关讲话，
老三脾气是最犟的
对很多事情呢，你晓得一个人用力啊，用话用灵有关系，你如果里面有感觉这个很重要的话，或者是很具体很清楚的说明，你的一定是里面不会跟读报纸一样什么感觉都没，叽里咕噜一拉读下去，所以我常常说今天读圣经没有经过操练，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用力用灵用话，什么地方应该慢，什么地方应该快，什么应该大声小声，你慢慢越读越多，多读多读，如果你常常有发表的机会，你自然会知道怎么样讲话啊。今天很多人就是在这方面呢，因为缺少操练，在其实在美国的教育呢，每个人都学习发表啊，那不是口才，你怎么把一个东西传递，尤其今天我们讲圣经讲属灵的事情，你怎么传递，一定需要有懂得灵里面怎么用力啊。从经验里面来讲，讲到那种全身就好像这个经验很难说了，里面就觉得动了，里面就有动了，今天在这些话上面，如果我们把这些话讲出去，听见的人就听进去，而且圣灵会做工在它里面，这些事情都是你知道说，在你侍奉的时候，你不光是讲话，而你的灵里面一定有活动，正在讲的时候跟神当中交通，这句话慢慢变成你要推动出去进到人里面，怎么样圣灵工作不是完全靠你的力量，可是你要知道怎么样把他话送出去，说送到人的耳朵中间让他听见，所以这些事情是只有从经验上来讲，你从训练来讲，我可以训练讲道，讲道法我也常常训练这个学生们，我的学生讲道的时候，有些话那有些话一定打岔不要讲，比如说一个不相干的例子啪讲出去了，你的道就完了，回不来了，很多时候低俗的话不能讲，一讲人的心分散了，很多时候你要告诉学生这些话不能讲，但是你只能够做一个消极的，而他怎么样里面用力他要自己去摸索，有些人说今天你讲到讲的怎么样，问讲传道人啊，这个传道人很难告诉你，因为你自己感觉的好不一定听人听得好，你自己感觉没有怎么样，但是有东西出去了，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慢慢你就发现说我们在这些侍奉上用灵的方面要学习，真的要学习，不然的话呢你就是只是在外面做事啊，做工，那当然这个是人最难的侍奉，就是用话语来侍奉神，那用话语侍奉神是最有效，真的是最有效啊！今天很多人不愿意讲道，宁愿拿 videotape 放给人听，很好，眼睛的印象看见，但是你要发表的话你一定要学习用你的话来讲清楚，而且我认为讲道法呢最难的就是讲的时候把一个 mental picture 放在人的里面，昨天我读了一本书，有一个牧师我读提摩太后书正在读这些东西的，有一个牧师他讲完道，这篇道是根据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出来的，讲完以后那个会众要求他每年讲一遍同样题目讲一遍，是什么呢，冬天以前，这个题目会讲得这样感动人呢，因为他讲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那他从这里呢他就描述了保罗在地牢里面 孤独一个人，都有陆家在我这里，其他人都离开了。陆家是他的医生的，罗马的法律允许公民受审判或者受刑以前照顾他的健康，或者有奴隶照顾他啊，这些事情，所以他很孤单。提摩太是他栽培的人，他希望他能够找来。为什么冬天以前呢？因为冬天的时候爱琴海那里的风浪非常大，很不安全，在冬天以前来。所以这些话你看着，保罗自己关在地牢里面想见提摩太，还替提摩太着想，你冬天以前来。像这些事情他很细的讲到保罗的生命的时候，他真正在灵里面感觉到说，这个人侍奉神太伟大了，所以听的人感动啊，对不对？今天我能够把事实分析，可是会不会感动人呢？ Don't know。 要圣灵工作，如果你真正进到他的灵里面感觉，你读提摩太后书读到这句话是灵里面感受的感触。
我想这个是从直接来的，
灵当然当然当然，他也是得了启示，从神的话语中间摸到这个东西，再加上他的认真读书得了很多。
今天就讲这个吗？
今天不讲这个。我跟你说这个讲道是真难，今天讲道你问我祷告，今天我也讲天使，不好讲题目
啊，
天使，
天使
被天使看见了，
被天使看见。
你问我祷告，我跟你
第三个
哎呀，所以这个一下差距很多，回到这里再看了哈。所以讲到灵的侍奉，神所需要的侍奉不是人外面侍奉，是要我们灵里面侍奉，我们这个人真正的跟神配合。比如说我刚才讲到那个传道人，他在读经的时候读到提摩太后书，读到保罗的感觉，他进入了灵里面，甚至进到保罗写书信的灵里面。怎么讲？就是
牧师，基要真理是哪？
谁？
基要真理是哪？
基要真理隔壁一班。
隔壁班。
欢迎欢迎。
新来的。
欢迎欢迎。
他先生是讲英文的，参加英文。
哦，好好好好。欢迎欢迎欢迎，再跟谢谢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极了，欢迎欢迎。
是
呀。弟兄姊妹很自动自发。好，所以你看哈，在这些神所要得的是人真正的内心，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哪里需要人来服侍他？唯有在灵里的服侍，根据跟神中间关系，这个是神所要得的。所以我们慢慢进到属灵生命的层面的时候，外面可以很多事情做很多事情，但真正心在哪里？所以比如说刚才我讲我太太给孩子们准备吃饭，她真的用心啊。你看吧，这哪里吃掉20磅肉，小孩子一共30个小孩子，叫吃20磅肉，当然大人也可以吃了。可是这是因为他是真的用心在侍奉，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一个人他灵里面的感觉跟负担，讲到一样讲到，但你知道他没有准备，那你怎么说？准备了还不一定讲得好，对不对？还要看当时的他属灵光景，如果今天受了很多打岔，早晨忽然一下错的事情跟太太吵一架，你说今天是怎么讲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灵里面受打岔
也会吗？
会啊，
当然会，
当然会了，我就很有经验的。我现在可以笑出来，
一定会，
因为过去发生事情，但是当时发生的笑都笑不出来，你赶紧要补救，求主保血遮盖。所以很多传道人习惯性说今天求主保血遮盖，但他不是套文，因为他真知道他里面的光景需要求主遮盖，良心灵里面被洁净才能侍奉神啊。所以呢，你看保罗在罗马书刚才我们读了，他怎么样用灵来服侍，他对罗马书教会说，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么样在他的面前侍奉，当然是祷告。所以什么叫用灵侍奉？保罗在这说了一部分侍奉的方法和表现，什么呢？他说第一，不断的提到你们；第二，在祷告中间常常恳求；第三，寻求主的道路。你知道吗？你先灵里面开始才会有路出来，路是最后一个。为什么保罗说我要到罗马去看你们？他没有去以前，他不敢自己随便走啊，因为他不是看傲着自己意思，他先祷告是不断提到罗马教会。为什么？神把罗马教会的负担放在保罗心里，所以用灵侍奉啊，神第一个把负担放在你的里面， 在我来 IFCBC 以前，先为 IFCBC 祷告，要不要来？先祷告，不是说是哦，他们请我我就去，不请我跟我无关。你先祷告，有负担再说，没有负担谈都不要谈。李世忠他告诉我，他要去做 missionary， 去哪里不晓得，祷告。他说我两个感受，一个很可能是去台湾，去哪里？去乡下。他祷告有感觉了。第二还不明显，还有没有其他可能？他还在挣扎，不清楚。所以一个人真正要侍奉，不是随着自己意思，要看清楚。你祷告里面不断提到罗马，因为神把罗马教会负担放在他心里，然后呢，就为他们祷告，在祷告中间常常恳求，主啊，你给我显明你的道路，或者神给他开路，赐给我平坦道路。结果他这样祷告，他怎么去罗马？带着锁链去了。你说不平坦？才平坦了，有禁卫军保护，不然的话路上就给杀掉了。你知道他在该萨利亚解去罗马，在该萨利亚的时候他们已经说过了，我埋伏要杀保罗，几天的耶路撒冷就要杀他，他一出来就杀他，40个人同心祷告，禁食祷告要杀他。所以他就外甥正好来看他，看他以后保罗说，你去告诉千夫长，大概这个年轻人很可爱，千夫长很喜欢，拉着他走，什么事啊小弟弟，他说如此这般。好，他一听立刻打发这个百夫长还有马兵还有步兵长枪手护卫保罗去该萨利亚，杀不成。在该萨利亚他已经可以宣告无罪释放，他说我要上告于该萨，他没办法只好送他去，因为保罗知道一出去就死了，该萨利亚就一定给人暗杀，所以他们到罗马，他到罗马之前没办法了。所以你说他去罗马路平坦不平坦？又遭遇什么船难、水难、海难，船都沉了，差一点死掉。千夫长，这个百夫长，他们的很多士兵要把犯人杀了，怕他们游水逃走，百夫长不许，才保住性命。所以你看。保罗去的一步步路，在灵里面的感觉跟感动，他知道要去耶路撒冷，这很早就知道要去罗马，很早就知道要去罗马。所以这种祷告寻求是灵里面侍奉的根基，你这样做一定遇见事情，神的事情。这个是我们讲到保罗的哈。然后呢，恩赐的供应，那保罗有很多恩赐，可是恩赐是什么呢？恩赐不是给你的，我有唱歌恩赐，比如说就唱歌娱乐自己嘛你有讲到恩赐，你去讲吧，娱乐自己好了不是的，因为你有侍奉，神就给你恩赐，这个不是问题，神要用你这方面侍奉一定给你恩赐。所以这些事情呢是要了解啊。我说先有灵的侍奉才有路的显明，先有灵的侍奉才有恩赐的流通，这个都是灵里面的侍奉。那当然我所讲的很不完全，只是照罗马书第一章所给我们引导的有这些理解。好，第二个大点我们看，刚才我说用灵侍奉的难处，其实第二点跟第三点呢，用灵侍奉的难处是很类似的，难处是外面的，难处是自己。这个仇敌的陷阱，罗马书1:25就讲到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啊，1:25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的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第一个问题，侍奉的对象，你所服侍的对象神自己是活的，不是一个外面的遗文，不是偶像，不是条例。旧约里面他们从神所给他们的律法变成去侍奉敬拜受造之物，就是在会幕的时代，上次我们读过对不对，他们斯提凡讲到里面讲到这个问题，他们敬拜那个日月星辰。其实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又有一次拜金牛犊，什么时候呢？耶罗伯安，怎么回事？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刚愎自用，少年人自大自狂，结果耶罗伯安是在所罗门手下一个掌管工程的人，后来 为了在自己的原因逃走到了埃及。所罗门死了以后他回来，因为他有能力，所以那些人以色列人拥戴他做王，离开了罗伯安。那么耶罗伯安离开这个南国以后，他在北国撒玛利亚那里去去那里建都的时候问题在哪里呢？他不要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敬拜神，所以他就跟人说，造了两个金牛犊，看了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怎么有这样思想？是不是看了出埃及记？我不知道。
还是不是为了做造这金牛犊，以色列人不是受了惩罚？
对呀，
多一点他就不敢再做这事。
对呀、啊，但这个 idea 怎么来的？异端很多东西啊，都是这是什么似是而非的，并不是如此。但是他怎么样就造两个牛犊，而且呢司立节期，什么司立祭司，立凡为祭司，司定节期，什么什么重新都烂过，司立祭坛都是自己来。所以按照私意的侍奉跟按照神的呼召侍奉是两回事。有人提出一个看法，哇，这么多教会建立，是不是每个都是教会所神所设立的？有些明明是一怒之下离开，跟着牧师吵架或者跟长老吵架，自己另立门户，有这样的？有啊。那你说是对的还不对？在他来讲都是说啊，这个地方不是侍奉神，我走了，另外开一个教会。
这个是早期宗派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宗派不完全这样，
不完全这样，
宗派倒不是这样。宗派并不是吵架分的，而是真理上面它实在是
different。
这个东西大的小的规模就很难说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研究教会历史，有些地方出来呢，可是很稀奇啊。神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接纳他。
圣经不是有讲吗？保罗讲的吗？不管是嫉妒的纷争，
腓立比书对，
总是把
福音传开了。
总是把对呀、
啊。但是很多时候明明你知道他起头是肉体，
对、啊，起头是肉体，那起头是肉体，但因为神的怜悯嘛。
Yeah,
过了那一段时间，你、
yeah,
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
对，
接受，
对，
yeah.
对，这是有的，这是有的、
嗯。
好，所以这里呢，我提到的问题就是说，今天人不认识神或者认识神有限的范围之内，很多侍奉的难度会弄错。啊，但是刚才蔡姐我们也讲了，好就好在神还会怜悯啊。为什么特别把仇敌的诡计放在这里呢？因为你现在回想到我们第一章。第一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耶稣基督在那个旷野里面争这个仇敌那里受试，在撒旦面前受试探的时候，你若向我一拜，这天下万国的荣华都给你。撒旦很容易叫我们走一条容易的道路，在侍奉上面便宜方便的路，有果效，看起来有果效的路，但是却不是神的道路。我们你知道 OCCA 买那个会所，你知道我们在买过会所来整理他旧的东西的时候，看见很有意思，这个教会到最后不行了，怎么维持？靠每一个礼拜 bazaar 义卖，每一个礼拜把破破烂的东西拿来在教会里拍卖，大家用。那如果要用这个方法维持钱的话，这个教会不能建立。你不传福音，用其他方法来代替，一定会走上这个路。很多教会现在什么？从前教会里允许这个 bingo，
哦 ，bingo
game，bingo game， 可以有。
那个时候谢长老还在，
懂得政治足
啊，谢明生。
不，我们买，在我们刚刚买的别人的教会，别人买下来，我就看整理旧物的，就说，哇，这个家伙原来这样，怪不得维持不下去。
哦，OK，
那些东西我都当然都要清理掉，可是就会有一些人。当他没有办法真正在灵里面侍奉神的时候，走上这些错误的路。那仇敌用各样方法，便宜的方法，快的方法，不让我们真正在灵里面努力追求认识侍奉，所以说出来的东西都没有内容，也没有负担，也没有方向，更没有能力，不会影响人。
难怪那个我路过那个犹太的那个会堂，那个 synagogue 经历了，他说 bingo Thursday night，
呀、吸引人嘛，吸引人嘛，
对对对。
信任，所以教会哪些是附带的活动可以做，哪些附带活动不能做，分得很清楚。
所以说打麻将不能打，
我相信麻将筹款，
哈哈哈哈哈！这个 bingo game 不是大家来
对对对，如果在中国教会来麻将筹款，
麻将筹款，
你看看能不能做？你说能不能做？
不是说打麻将不能打，你要打麻将，你怎么把胡音传给那个人？传不出去嘛？
对对对，
对不对？最近我们查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就讲了。神把一个地位赐给你们，是什么？是神的儿女。第二句话说，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女呢？为什么讲这句话？他不是这么讲，这是我讲的。我们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女？如果真的神的儿女，为什么福音传不出去？我提出到这里。
对，所以这里讲吧，
没有活出来。
所以这里讲各种拦阻，各种拦阻，用灵侍奉的难处。这个天然的人嫁给自己的限制，嫁给自己的限制。这个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就说了，一些外面的东西割礼啊，这个真割礼，什么是真割礼？那这个呢，这个呢就是慢慢引到正题了。现在是反面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灵侍奉？因为在遗文里面也好，或者说割礼的目的呢，腓立比书我们看过了，所以大家比较熟哈。第三章第三节就说，这个真割礼是心理的。啊，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这个割礼的问题，讲到侍奉，那三章三节，这里说呢，啊，他说呢要忘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夸口的，肉体，一些外面的割礼，割礼是一个表号，一些我跟你不一样。啊，我跟你不一样，我受了割礼的，你是没有受割礼，什么意思？我有一个可夸耀的东西是你没有的，啊，我换一个方向讲，不要讲割礼了，割礼对我们来讲很遥远。夸口，我拿了几个学位，我拿了三个 PhD， 我就在教会里面做讲台那次讲，这是你什么？你拿你世上的东西来做夸口？
来做 badges。
那其实跟你能不能侍奉是两回事。我看见太多人神学院读完之后，他根本没有一个做牧者的心肠，你叫怎么侍奉啊？根本没有一个牧者的心，他只是说我现在有了学问，我可以领导你们了。这样这种领导能力在教会里面做不了多久。可能有人认为你是真的有学问，不错，你讲到一个讲的话，那你讲讲看吧，讲你知道你灵里面有没有供应。这个东西很实在的，这个不是你做好就好的，神说好才好，神要给你这份，你去牧养，你好好做，那你可以。你如果以自己夸口的话，一定会坐在肉体里面。所以这个就是男主人用灵来侍奉的，在用灵侍奉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自己看作一无所有，而且真的一无所有，而看见灵里面神给你的交通，给你感动，给你的能力，给你的话语。那是不是我不要读书？读书是个工具啊，帮助我在思想上做过训练。我自己花了，其实刚开始我侍奉的时候没有去读这些神学东西，就到了一个地步，就说，哎，我也应该去读。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不够，不够呢？神学院是不是能给我的？我也不知道，确实不知道。我昨天还遇见一个学生，我说你在我们学校读了五年，你告诉我神学教育对你有什么用处？他想了一想，一开始他说。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用处，但讲哦，这样说起来也是有用处。那后来他说用处什么？就是帮助我在思想里面整理过，所以我跟别人讲话回答他问题的时候，我有个中心思想不会给跑掉的。因为他上次遇见一个人读哲学的，问他很多问题，他说我就讲老实话，我会就告诉你，不会就不告诉你，我不会。其实这我一直讲的，你们可以进来问问题，我没有答案。
就是因为做学问的人就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不知道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情，
不是
很自然的事情。
但还不是这个，我问他说你在神学院的读的东西对你的侍奉有什么帮助？我就说起先他说没有帮助，讲到后来讲到这一点，然后他就说至少我知道有些问题我不需要回答，因为不可能回答，你不会被抓住到处跑，所以他这样他在乱转乱转。你要解决的问题跟着他乱转乱转，两个都转昏了，一点不能解决。 所以一定要晓得说，今天我们侍奉不是靠着我们学问，不是靠着我们的天然的能力，有些人天然很有能力，但他缺少在灵里面对于事情的分辨跟对于人的认识，再有组织能力都没有用。是你叫他做一件事情，他可以把架子打起来。夏令会，我们从前 OCCA 夏令会出乱子也就夏令会，为什么？找了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回来以后大家觉得应该做执事，做了执事可垮了，不得了，整个教会乱子。蔡弟兄，可能你那时候幸亏你不卷在其中。
我85年离开了。
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跟你就没有看见。
我看不见。
很糟糕的事情。教会大分裂，因为你不在灵里面侍奉，你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去牢笼人。那我就举一件事情，他在夏令会里面，他是负责人呢，在每次吃饭的时候一直在门口招呼，本来很好，但这样也人人都认识他，而且呢他给你拿酱油啊什么的。为什么？那个西菜的营地他没有中国菜，没有中国菜也就算了嘛，他一定讨好，他说我带了酱油来，你要加点酱油，就跟人家倒酱油，就是吃饭的时候给弟兄这边倒点酱油，做这样的事情。你说他干什么？后来慢慢就露出来，他这个人真的很注意外面事情。那后来就赢得弟兄这边的好感，那他就开始进入比较内层的侍奉。本来夏令会的处理只是一些事务上的问题，但是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建立自己地位。所以慢慢的，一个人在侍奉中间想要建立自己地位，他已经开始有问题。因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对吗？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所讲。他把侍奉当这个地位，他灵里面光景已经不对了。
就是我们道理讲，作为一个资本，作为一个 capital，
呀， 是这样。所以这些事情呢，肉体的侍奉，割礼，本来割礼有目的，因为是意思是说割去肉体的情欲，但是他在受割礼这件事情上面反而成为夸口。所以保罗说他不靠着在基督耶稣里夸耀，这个夸口两个字啊，中文就会误解。因为在英文里面，当你说夸耀的时候，夸口的时候，它可以翻作夸耀。夸口是指着自己夸口，夸耀呢是耶稣基督为荣耀。这两个字在英文里面没法分的，都是叫做 boast 啊。但是 boast 自己 boast， 中文翻作夸口，以基督耶稣 boast 夸耀，这动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保罗就说
你是自大，
呀，自大，
自大，
呀，
自己。
哦，包在我身上，胸脯一拍。
这个好像跟自大没有关系，包在我身上这有点，这个不太。
你觉得好像有点，
有啊，
主动的承担责任的意思。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
有关系，包在你身上就是你负责了吗？
但是你用这个来自大的话，对自己。
一个人肯担负责任，
啊、
肯担负个责任跟夸口两回事。肯担负责任是好的，夸口是不好的。你说感谢主，我愿意承担，那很好。你不要说包在我身上，好像耶稣也不用管了，不需要，不需要。你说哎，靠主的恩典，我尽力而为，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听见人觉得说哎，这个人有承担，但是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毕竟有什么了不起，对吧？而且本来就没有什么太了不起。如果我们了解了侍奉的本质，那是我愿意的，那有什么好夸口的？
就是自大是就是说。我包下来了，但是其他人都不如我，我是最唯一的可以选，那就不行。
所以说了半天呢，保罗在自己腓立比书里面所有的自传呢，讲的他比同岁人更加长进等等等等，那我就不详细说了哈。靠着肉体，他说如果有人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说这个读中文呢，不要说靠着了，靠着了。靠上去，靠着了，我靠着了，别人还靠不上，还靠不上，他靠上了，他真的可以夸口，他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夸口。但是呢，他说现在把万事当作有损，在基督耶稣里把一切都看作有损，这是腓立比书的有名的金句。所以一个人进到灵里面侍奉，如果只是在肉体里面夸口是不行的。我会讲道，我会查经，那这些都是传道人可以说，他 巴不得有人告诉他天下就是讲到你最好，那这是有问题的，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
这是叫属灵的骄傲，
一骄傲就不属灵。
这个很，这个对，
对不对？你是这的确是有些人是，
一骄傲你就把你放在这个圣灵的前面，这个是什么意思？
没错，你看都是不错了，但是人不完全。
对
对
对，有时候都会讲错话。
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一个弟兄，他年纪比我大一点，他就认为他只能分别出来做属灵的事情，意思就是厨房事情他不碰的，只需讲道。这个他有点很得意，他说我现在在倒茶，我会倒茶，他在学倒茶。我根据着问题在这里，你倒茶一样可以用灵在侍奉，你里面真是谦卑柔软，你倒茶的举动就是倒茶嘛。你不要说我是牧师来给你倒茶，那就不对了嘛。那你那灵里面的感觉是不对的嘛。到我家里来，我服侍你，跟你喝杯茶，这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应该的嘛。但如果你一直随时维持自己身份，我今天是一个传道人了，居然跟弟兄姊妹倒茶呀，那你已经完了。
他忘了那一句话，大的服侍小的。
那他还要说出来，今天我大的服侍小的。这种东西都是你一说出来就不行了，就表示你心里想什么，这个东西假不了。你做的那么自然，我本分该做的，那是你的灵是对的。如果你的灵光景不对，你做了一切事情都白做，而且反而证明你自己光景不对，这个很奇妙的，灵里的事情躲不了啊。所以这里呢，靠着肉体的例子，像保罗肉身的地位，他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他遵行律法，无可指责。他真的比同岁人更加长进嘛，他有宗教热心，在逼迫斯蒂凡事情上面呢，他显出宗教热心啊，这个比同岁人更加长进。那么但是你知道，一个最好的人，肉体好的人，仍然赶不上，还是靠不上，跟属灵事情无关。我就想到旧约里面扫罗跟大卫的分别。扫罗按照天然人说是很俊美的，比众人高出一头，对不对？那个相貌非凡。大卫矮矮小小的，那扫罗盔甲也不能穿，穿了不能走路，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他身材不那么高大，但是那个人的，可是圣经上说大卫什么容貌俊美，说话合宜，他我就在想诗篇第八篇可以反映出大卫跟神的关系。他观看子头所造天，并你所成就的月亮星宿，并说人算什么。他是个谦卑的人。扫罗呢，躲躲藏藏，人家那些去选他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已经撒母耳已经告诉他了，他躲在一个器具里面躲起来，不给人看见，好像很谦卑，其实都是外面的。所以一个人呢，认识属灵事情呢，也没有什么伪装。我今天像蔡弟兄说，我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不需要伪装啊，当然要改，可是不需要伪装。我没有办法伪装我自己是个属灵的人，除非我灵里面先受改变啊。所以这个呢，大家也需要忍耐，也不要拿着尺去量别人。你看他在讲台上侍奉，他也不属灵，那你也不属灵，你这样说你就更不属灵。你说哎呀，在讲台上侍奉真难哈，这么多人看着，我们要为他祷告。你属灵了，他有没有属灵不晓得，你属灵了，你在灵里面，是吧？这个感觉不一样嘛，啊，看他报告的，咱恨不得取而代之。这个呢，就说明我们每一件事情灵里面的反应都是有的，啊，那些感觉呢，我们需要懂得，然后说分辨说，这出于主还是出于肉体？肉体的拒绝，出于主的接受。如果你有一天说，哎，我为每一个上讲台的人祷告，感谢主。我为诗班的成员祷告，因为他们在侍奉，巴不得他们懂得在灵里面侍奉。音乐也是一样啊，你可以唱的音很准，字正腔圆，而且就合拍，可是灵不在那儿。我一个朋友段永辉，他也是 musician， 拉小提琴，他已经考上了 Houston 的这个交响乐团，蛮出名的。你知道考上了基本演员，你知道他们薪水多少？6万块一年。
我不错。
演三个月， 其他12个月，其他9个月训练或者是其他各种活动，可是基本演员6万块一年最少的，现在可能薪水不够要调整了。考上不容易的，但是他拉了3个月，他说同样的曲子拉3个月，演出30场，再有灵感都没有灵感，只是每次上台的时候巴不得不要拉错就好了，根本谈不上你 appreciate 的音乐。有一天他在教会里面侍奉，那个诗班唱的乱七八糟，可是他很受感动，他忽然明白我要什么，我要做个最好的 musician。 他的这个小提琴拉得真不错，还是我要做一个侍奉主任。他没有多想，放弃了。考进去很不容易的，放弃那么容易就放弃了，出来侍奉主到现在也20年了。所以一个人如果灵里面知道用灵侍奉，他就有侍奉的路啊。那当然我不去讲他的侍奉，他后来开始很多的新的教会，他从学校开始，校园里面学生团体开始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就带了很多人，带了20年，也带了很多人出来，很多人因为他的影响出来侍奉主。最后除掉这些不靠自己，剩下光光没有了，你就才懂得什么叫靠着灵侍奉。当你把一切你自己所有的都放下，还剩下怎么侍奉？用你的灵侍奉啊！所以以灵神的灵侍奉，割除肉体，而且你在基督里面，在灵里面有交通。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灵的功用是交通，侍奉的本质是在交通里面。好，底下呢，我今天看讲的完讲不完哈，很长，讲不完的了。
这个算是没有讲，良心与侍奉、
啊、也还没有讲，所以我说这次今天讲的完讲不完。
哦，
讲不完，讲不完我们就交通一下吧。刚才我们所提的这些，良心的侍奉，良心跟侍奉的关系，提摩太后书1章3节，我们一开始的话就不得了，讲不完的了，15分钟讲不完，不要紧，我们不急，因为后面几章，第4章也稍微长一点，以后5、6两章很短。5、6两段加起来还没第4章长，第5章也蛮长，第6章启示录不要紧，我慢慢来，读不完也不要紧，因为后面的题目其实比较容易啊。来，我们有什么交通，大家看一看。其实刚才大家谈论了
直接这件事情啊，很重要。我讲一个例子。那个1982年，冬天吧，冬令会，我们3家人，我一家，林家一家，陈立家，6个人开车，Vancouver， 林三刚，魏建章，现在不是谈林三刚魏建章的事，是聚个会以后，有位姊妹请我们。因为他会理发，也会烫发，所以说啊，看到我准备说啊，你头发应该烫一烫了吧？他说好啊，那我们就一天晚上吃过饭到他家去。我一进门，我一个直觉马上告诉我，墙上那个照片不对啊。那么这姊妹在烫头发的中间，他告诉我们说他18年晚上不能睡觉，18年晚上不能睡觉，靠着安眠药过日子。哇，我一听我说这个事情不得了，但是我一进去的时候马上感觉就那一张相片不对，我说你在墙上那张相片是谁？他说我的公公。我说他还在吗？他说他死了，不在了。好了，我说你能要不要，我给你个建议，我要不要把那一张相片拿下来？他说拿下来我没有问题，但是我的丈夫跟我的女儿一定会大吵。我说我那你自己选择啊。那么我跟我姊妹还有林家的姊妹3个人在那里就为这个事情为他祷告，说18年不能睡觉的事情奉耶稣基督圣名，靠耶稣的宝血捆绑他当中的罪。哎， 然后他很顺把那个相片拿下来了。那一天晚上他睡着，从一睡一直到天亮。为什么我知道？因为那一天隔一天早上我们要从 Vancouver 开回到 California， 他五点钟还不到六点，刚刚天快要亮的时候，他跑到那个那个叫 Vancouver 不是有个牧师吗？那叫什么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到那里来，他说我要找蔡弟兄。他说什么事啊？这么重要啊？还不到六点钟，这么就来了、啊？他说我就昨天晚上就是十八年来第一次睡觉睡得最好的，因为他把那个相片拿下来。结果他又回去的时候，他的丈夫跟他的儿女女儿跟他大吵，为什么你把我跟他把爸爸的那个相片拿下来？但是因着他拿下来，他从那天开始以后，每一天睡觉都睡得非常好。这个是因为我的直觉一进去马上看到那张相片，所以直觉里面非常重要。还有一个，你刚才讲这个要不要用力啊？啊，我觉得平常是不要用力的，但是在赤足的方面要用力。啊，我在。对啊，查圣经班里面看常常告诉他们，倒是几次我忘记了，因为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会用力压着我让我叫不出来，但是我叫了好几次后来就叫出来了，我就奉耶稣基督圣名，靠耶稣去保持这里离开我的身上，我从再次不能再回来，这样两三次他就出去没有回来，但是经过几年了又回来。所以我是觉得在斥责的方面要用力量，而且是用的那一句什么约翰一书第三章，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我们自己的见证，就用那句话。所以我祷告的时候一定是耶稣基督的名跟他的宝血。
今天这个灵界的事情啊，一般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21世纪，我们明明知道有一个界，有是有灵界，但是不太愿意碰它，不太愿意提出来，好像不知道一样，好像没有，好像否认一样，其实不是很真实的。灵界的事情跟今天我会讲天使的问题也是一样，其实天使的问题，天使本身不是问题，而是天使堕落。天使堕落就是今天灵界撒旦的权势跟幽暗的权势，那些小鬼们管辖幽暗世界的，这个世界存在，而且我们明明知道它存在，圣经这样讲，耶稣也这样讲，保罗也这样讲啊。所以这个，但是呢我们也不是太敏感，天天去追着鬼赶。今天比较极端的灵恩派呢，很多时候就是打击魔鬼，打击魔鬼，那打击魔鬼怎么打法？你去哪里追啊？所以不是那样一种事情，而是我们怎么抵挡就好，拒绝，一直拒绝，一直拒绝。彼得这样教我们，约翰也这样教我们啊。这个彼得特别说，你抵挡他。撒旦好像遍地游行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吃人，但我们不是可吞吃的，我们有神的真理，而且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已经得了教育，知道说拒绝魔鬼，抵挡魔鬼。所以刚才我就说，撒旦用各种方法来不让我们侍奉，尤其第一次我们讲这个侍奉是宇宙中间最大的征战，神应当得着人的敬拜，但是撒旦或者说他所要的东西就是得着人敬拜。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撒旦看得上的，只有一样东西他不能得着人的敬拜，他嫉妒的不得了，这是一个最大的最大的征战。撒旦就是要得到人的敬拜，但是人甘心乐意的侍奉神，撒旦就没有办法，撒旦就是只有知难而退。所以这个是灵震动灵界的事情，不要小看它。那今天我们讲这被天使看见多少有点关系，因为这个天使啊所指的不一定是好的天使，可能也指的犯罪堕落的天使。那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这个事情都是圣经上明说的， 那我们有没有资格审判他？如果我们不侍奉神，不敬拜神，怎么侍奉呢？怎么审判天使？如果我们彼此纷争，怎么审判天使？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想到那么多层面，但是今天提醒我们呢，侍奉是灵里面的事情，而且你一个人真正在灵里面侍奉，一定会遇见属灵征战。像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保罗不是在讲一个图画啊。我每次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想起中文圣经里面那个全副盔甲的那个马其顿罗马时代的战士，不是那个，而是保罗用那个图画来说明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征战真的是凶猛，随时引诱我们，撒旦随时攻击我们，还不一定身体上感觉，像蔡弟兄说觉得有东西压住他，这些事情是还是摸得到感觉得到，很多时候灵里面很简单一件事情让你受打扰，在叫你的心分出去，叫你的这个肉体的活动忽然起来，叫你里面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血气，叫你里面产生，当然是我们不完全，所以在肉体中间嘛。所以保罗说，虽然在肉体中间不凭着肉体行事，我们要操练这个不凭着肉体行事，把我的肉体放下，我也需要在灵里面，这个一定是奠基于基本的灵修生活，早晨起来祷告，亲近主，读主的话语，让神话藏在心里面，一天一天逐渐的改变，叫我们越来越懂得脱离肉体而进到灵里面，这个是真正侍奉的目的。虽然我们在讲怎么样用灵侍奉，提到这个一点而已，在整个的观念就是说今天侍奉是灵里的事，灵界的事。再回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讲的耶稣跟撒旦中间争战更明显的，在还没有出来，耶稣还没开始进他执事以前，撒旦就先叫他一拜就完了，耶稣不要再侍奉了啊，所有的工作救恩也没有了。今天我们当然我们影响不是那么大，不至于说全军覆没啊，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还有警觉性警惕性，希望我们教会的侍奉弟兄姊妹在一起侍奉，彼此勉励，那慢慢更加注意在灵里面亲近神，做一个活在圣灵里的基督徒。上次我们讲过吧啊，活在圣灵里面，这个被圣灵称义，主日讲这个信息，慢慢的希望教会能够有一种比较深入的理解到真正的侍奉是什么。好了，今天我们就这个陈老师没有讲话，没有
想问一个问题，不过时间不多哈，就说既然撒旦当比我们人聪明了，因为他是从上面下来，可是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结局嘛，他
知道
为什么还要这样，
知道垂死挣扎，这个全力一搏，他尽所有力量要跟神对抗，他的名字就是对抗抵挡，撒旦知道，但是他还认为不服输，还要打一仗，
可是他得到那个结局他也不喜欢要的应该是的，
但是他不喜欢要，但是他要得着刚才托莫斯讲的，他要得着人敬拜，但是这些基督徒的人不会去敬拜他，但是他一定全力抵挡，而且我刚才讲的这个被压，为什么被压了？因为他知道我隔一天要讲圣经里面的话，
而且我们不是很多人知道蔡弟兄的背景，他原来没有信主以前拜偶像拜得很厉害的，
他到我家去传福音，我们是把偶像统统拿出来烧掉。金子上面刻的偶像，我全部把它敲掉，丢到马桶里面去。
他很绝对，蔡弟兄很绝对。
这样一段时间，所以我信主的头两三年，每一天一定跑，每一个礼拜天跑两个教堂，吃不饱，
饥渴很大，胃口很大。
我对那个台湾石门水库那个牧师，哇，他真的好厉害。
张志兴，
你知道张志兴他生前看多少遍了？
我知道，一两百遍都有了。
三四百遍都有。
这样子哈，
他每一年看二十遍，连续看差不多十年二十遍，看十年就几遍了，一年二十遍，十年就两百遍了，不得了。他跟那个谁啊，有一个好像是不是我名字？
何广明啊，你不
是？是不是被共产党抓去，然后用圣经打，用钢筋打，打到不能走了。但是有一天晚上，天使把他救出来。有没有听到这个故事？
我听过类似的故事。
嗯，有一天那天晚上，天使上去，有一天前天用被共产党用钢筋打这个地方呢，打到不能动。
嗯，
天使说起来，不是起来，他说我起来，出去。然后他没有办法出，他在二楼，那二楼底下有一个瓦，他打开窗从瓦掉下去，掉下去，前面有一部计程车在等他，就把他带走了。哎，祷告吧。
好，我们结束了，就请蔡弟兄祷告。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把你的儿女们呼召出来，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服侍你。主，我们不会服侍，我们不会侍奉，但是主，我们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走前面所要的走的道路，常常向我里面说话，我们就知道你的旨意在哪里。而且把今天早上我们的弟兄要所释放的被天使看见这个题目，如果把我们做布置，然后在你的手中，就你高他的头，你高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要讲的、听的，在你的圣灵里面一起被造就。我们这早上这段时间，仰望跟着手看，也就是继续在你的儿女每一个人前面的道路，赐下恩典，也记下自由，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一直到见里面的日子。你垂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